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，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，坚持与你一同起飞。
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，准备好了吗？
请扣好安全带，
请扣好安全带，
带你突破限制，一飞冲天。无限飞行号，准备起飞。
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。大家好，我是罗文辉，欢迎你收听七月份第一个星期一的无限飞行号节目。今天呢，我想跟你分享一点点我个人的事情，就是我以前也提到过，我最近参加了一个课程，就是叫口述电影的训练课程。所谓口述电影，就是在播电影的时候呢，在这个旁白部分，就是没有对白的部分呢，加入一些好像旁白的这些话，其实呢，就是要解释这个画面，让一些失明人士看电影的时候呢，看得更有味道。因为呢，失明人士他们根本看不到那个画面嘛，他们只是听到对白，那么没有对白的时候，他根本不知道到底那个画面是怎样的，或者呢，只能听到一些音响效果，或者是听到音乐。那么口述电影呢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加上一些描述，让视障的朋友能够更有味道的去看电影。那么我一直参加这样的一个训练课程，现在已经到了在录音的阶段了，就是先写好稿，看完了那部电影，写好稿，然后呢你要读出来，最后要录音，把那个音的档案呢就放进这个电影里面，成为一套电影，一边播电影的时候呢一边播那个声音，这样子。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录音的阶段了。那么当然对我来讲，录音不是一些新的东西啊，其实是已经有40年的经验了。但是呢，做口述电影呢，对我来讲，我就是一个真的初出茅庐的人呢，不太懂，要好好的学习。那请你呢，为我祷告，我希望在这一方面能够被录取，让他们录取成为一个口述电影员，然后呢，我可以在这一方面做出一点点的贡献，帮助视障的朋友以后看电影看得更有味道，更有意思。希望你为我祷告。好了。我不知道你的最近的近况又怎么样呢？有什么开心事呢？或者是不开心的事？也希望我为你祷告呢。欢迎你通过手机短信和我分享，13229966022，这是我的短信号码，13229966022，请你在你的信息前头加上无限两个字就可以了。好，下面的时间呢，我们一起来听《生命记》的读经。
翻开宝书，罗文辉和你读圣经，《生命记》第15章。每7年的年终，你要免除别人欠你的一切债务。免除债务的做法是这样的，每个人都要免除借给以色列同胞的债务，不可要求自己的邻居或亲属还债，因为上主豁免的时候到了。然而，免债的对象只限于你的以色列同胞，不包括住在你们中间的外来人。在你中间理当没有穷人，因为上主你的上帝会在他赐给你做特别产业的地上大大赐福给你。你如果谨守上主你上帝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天颁给你的，就会得到这福分， 上主你的上帝会按照他的应许赐福给你，你要借贷给万族，却永远不需要向人借贷。你要管辖许多民族，他们却不能管辖你。当你到达上主你的上帝赐给你的土地上时，你城中如果有贫穷的以色列人，你不可硬着心肠吝啬地对待他们，反而要按着他们的需要慷慨借贷给他们。不可心胸狭窄，不可因为临近豁免年就拒绝借贷。如果你不肯借贷给人，那有需要的人向上主呼求，你就有罪了。你对穷人要慷慨施予，不要为难，因为上主你的上帝会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。那地总会有穷人，因此我吩咐你要慷慨地跟穷人和其他有需要的以色列人分享。如果一个希伯来同胞把自己卖给了你做奴仆，服侍你六年，第七年你就必须让那个奴仆恢复自由。释放奴仆时，你不可让他空手离开，你要慷慨地从你的羊群、打谷场和酒榨中送他礼物，把上主你的上帝赐给你的福分拿出部分来跟他分享。要记得你也在埃及做过奴隶，是上主你的上帝把你救赎出来的，因此我今天颁给你这个命令。但如果你的奴仆因为爱你和你的家人跟你相处融洽，对你说我不要离开你，那么你就要用锥子把他的耳垂贴在门上刺穿，这样他就终生做你的奴仆，对你的奴婢也是这样。你释放奴仆的时候不要为难，要记得他服侍了你六年，抵得上雇工工钱的两倍。上主你的上帝会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。你要把牛群、羊群中头胎生的公牛、公羊分别出来献给上主你的上帝，不要用头胎的牛耕地，也不要剪头胎羊的毛。你和你的家人每年却要在上主你上帝拣选的地方，在他面前吃这些牲畜。但如果这些头胎的牲畜有缺陷，如瘸腿或瞎眼或有其他问题，你就不可把它作为祭物献给上主你的上帝。但你可以在所住的城中把这些牲畜作为你家的食物，无论在礼仪上是洁净还是不洁净的人都可以吃，就像任何人都可以吃灯灵和鹿一样。但你不可吃血，必须把血像水一样倒在地上。申命记第十六章。为了表达对上主你上帝的尊崇，每年早春的亚比月你都要庆祝逾越节，因为就在那个月上主你的上帝曾在夜里带你离开埃及。逾越节的祭物可以是牛或羊，要在上主你上帝指定的敬拜地点，就是他拣选作为尊崇他的名的地方献上。你吃祭物的时候要跟无酵饼一起吃，要吃七天无酵饼，就像你仓促逃离埃及时一样。你要吃这饼，就是苦难饼，为要使你终身记得你离开埃及的那一天。七天之内你境内的房屋内都不可有酵。你在第一天晚上献逾越节的羊羔时，不可把祭物留到第二天早晨。你不可在上主你上帝赐给你的任何城里献逾越节的祭物，只能在指定的敬拜地点， 就是上主你上帝拣选作为尊崇他的名的地方。在你出埃及纪念日的那天，在黄昏日落的时候献上，你要在上主你上帝拣选的地方烤那羊羔吃。次日早上你可以返回自己的帐篷，接下来的六天不可以吃有酵的饼。在第七天，为了表达对上主你上帝的尊崇，你要宣布那天为另一个圣日，任何工作都不可做。从开始收割的那天算起，你要计算七个星期的时间。七个星期过后，为了尊崇上主你的上帝，你要庆祝收获节，要按照你从主所得福分的比例自愿向他献祭。这是你在上主你的上帝面前，在他拣选作为尊崇他名的敬拜地点庆祝的日子。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城中的利未人以及住在你中间的外来人、孤儿寡妇都要一起庆祝。要记得你在埃及做过奴隶，因此要谨守这一切法令。收割的季节过后，就是打了谷又压榨了葡萄以后，你要守七天的祝棚节。这是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以及你城中的利未人、外来人、孤儿寡妇欢庆的节日。你要在上主拣选的地方庆祝七天，尊崇上主你上帝的名，因为他赐福给你，使你谷物丰收，凡事顺利。这是一个大家都欢喜快乐的节日。每个以色列男丁每年都要庆祝这三个节日：无酵节、收获节和祝棚节。这些节日期间，所有男丁都要在上主拣选的地方，到上主你的上帝面前，但他们不可不带礼物来到他面前。每个人都应当按着自己的能力，照上主你的上帝所赐的福分献上礼物，要在上主你上帝赐给你的城里，在各支派中任命审判官和官员，他们要按公正审判民众。你绝不可歪曲正义，徇私偏袒，绝不可收受贿赂，因为贿赂使聪明人眼瞎，使敬虔人的判决颠倒。要让正义得胜，使你在上主你上帝所赐的土地上长久居住。你为上主你上帝建造的祭坛，绝不可在旁树立亚瑟拉木柱，也不可树立神柱来敬拜，这是上主你的上帝憎恶的。
罗文辉和你读圣经，参考新普及译本。
我是罗文辉，我本来是个很普通的人。无限飞行号本来也是个很普通的节目，但是罗文辉出现在无限飞行号里面，我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独特的罗文辉，而无限飞行号也会变成一个很独特很精彩的无限飞行号。哎，你不相信，你自己听听罗文辉为你主持的无限飞行号。耶、yeah!每周聆听上帝的话，音乐旅程哆来咪发。机长导航，即刻出发。我们来温习《生命记》的第十五章十到十一节，《生命记》十五章十到十一节。圣经是这么说的：你对穷人要慷慨施予，不要为难，因为上主你的上帝会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。那地总会有穷人，因此我吩咐你要慷慨地 跟穷人和其他有需要的以色列人分享。这段经文里面呢，最触动我的一句话就是，那地总会有穷人。为什么总会有穷人的呢？因为人的本性呢，就是自私的，也有的人呢，是很懒的，再加上有天灾，有人祸，总会有些人呢，就变成了贫穷的人。他们比别人穷的原因虽然有不同，但是呢，上帝却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慷慨地帮助这些人，而不是藐视他们，也不是忽略他们。那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呢，就知道他们离开埃及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，基本上没有哪几个人是特别有钱特别富有的，也没有人是特别的穷的。但是随着日子的过去呢，的确出现了一批贫穷人。那刚才已经说了，穷人之所以出现呢，原因各个不同，但是事实上呢，穷人是真实的存在的。那这一点呢，我们就要注意了。一直到今天，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政府呢，都想方设法的要解决贫穷的问题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安居乐业，但是一直没有成功过啊。任何时候，穷人只有多和少之分，就是不能完全消失的。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呢，就是第一，千万不能视若无睹啊，反而要正视贫穷的问题。第二呢，就是要慷慨地帮助穷人。如果你记得耶稣讲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话呢，你可能还记得那边有一个祭司，还有一个利未人，他们看到一个被强盗打到遍体鳞伤的人，哇，已经伤到半死了，他躺在路旁，他们却从路的另外一边走了。哎，这个就是视若无睹了。哎，今天呢，我们怎么看我们身边的穷人呢？关于这一点呢，我非常的感叹。圣经说，在末世的日子，末日的时候呢，因不法的事增多，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。的确是这样，有的人你以为他很穷啊，那看见他好像吃不饱啊，于是呢就想过去帮助他，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装穷，不是真的穷，他是故意蒙你骗你的，是骗钱的。就好像那些碰瓷一样，你把他扶起来，他反而说啊，是你把他推倒的，要你赔钱。那这个就是不法的事啊。圣经就说呢，正因为不法的事越来越多，所以我们就对贫穷这回事呢不以为然了啊，就变得越来越冷淡了，让他穷就穷呗，不关我的事。所以呢，就变成我们人呢越来越自私啊。求主怜悯我们，也赐给我们智慧去分辨真穷和假穷啊。如果他是真的穷，我们就要去帮助他们啊。求主呢也帮助我们保持一个所谓的赤子之心呢，去关心这些有需要的真穷人。那第二点我想说的呢，就是圣经说要慷慨地帮助他们。慷慨的意思就是不吝啬的，不计较的，乐意的去帮助啊。这一点呢更难了，特别是当你自己的钱也不太多的时候，那怎么可以慷慨地去帮助别人呢？那我只能想到耶稣说的那个穷寡妇的奉献。耶稣说很多法利赛人他们非常有钱，他们就把自己剩余的钱，多余的就拿出一点来奉献，但是那个穷寡妇呢，她穷的只剩下两个小钱，是她养生的钱，她却把两个小钱全都奉献了。耶稣就说他更欣赏这个寡妇的奉献，原因就是他凭信心把一切都献上了，而不是把剩余的钱献上。 那面对一些比我们更有需要的人，我们是抱着怎样的态度呢？是斤斤计较的帮助呢，还是不吝啬的凭着信心的靠主的恩典慷慨的去帮助他们呢？
飞行不晚点，
读经不延期，
圣乐伴经文，
旅程乐趣多，
机长导航，即刻出发。
各位乘客请注意，现在是机长广播时间。
今天为你选来一首歌，也是跟贫穷跟奉献有关的，就是呢，歌的名字是每个穷人都是上帝眼里的宝贝，每个穷人都是上帝眼里的宝贝。那当你真的相信在上帝的眼里所有的穷人都是宝贝的话，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，就不能忽视这一些穷人。如果主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呢，我们尽量的去帮助他们，慷慨的去帮助这些穷乏的人。好，送给你这首李以诺所唱的每个穷人都是上帝眼里的宝贝。
今夜又刮着寒风，雪花纷飞，隔着玻璃窗到来的香味，孤单是望着人群来来又回回，没有一杯解冷的咖啡，这个季节需要一束光来陪，忙碌代替不了心里的乏味，睁开眼睛就不会被黑夜包围，只要有呼吸就不能让眼泪崩溃。每个穷人都是上帝眼里的宝贝，别担心今夜你没有一方睡，在梦里你可以自由自在地飞，生命都必须经历破碎，才可以打开那扇天堂的门。爱可以在冰冷的世界里开出花蕾，相信一定会有人给你安慰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《无限飞行号》。
这个季节需要一束光来陪，忙碌代替不了心里的乏味，睁开眼睛就不会被黑夜包围，呼吸就不能让眼泪崩溃。每个穷人都是上帝眼里的宝贝，别担心今夜你没有一方睡，在梦里你可以自由自在地飞，
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。大家好，我是罗文辉。
我是刘佳音。
每一天我们都在这儿。
短信13229966022，
前面注明无限，随时接收。
无限飞行号，
天天和你有约。
无限飞行号向机长报告。好，今天我发的这道问题呢，就是圣经说因不法的事增多，就是违背律法的事，就是不法的事啊。圣经说因不法的事增多，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。你是否同意这句话呢？有没有一些实际的经验呢？好，我再重复今天的题目是，圣经说因不法的事增多，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。你同意这句话吗？有没有一些实际的经验呢？请你用不要超过200个字啊，把你的想法告诉我。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，13229966022，请你在短信的前头加上无限两个字就可以了。希望收到你的短信。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，拜拜。
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